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一起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你在哪里，愿主的爱与信实与您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基督里外。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3:3-10。哥林多后书13:3-10。今天的空中崇拜是青年主日，由年轻的姐妹来领会。我们期待并祷告教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兴起，一同建造教会。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主日崇拜。今天是青年主日，有青少年在崇拜当中服侍，请听神的话。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请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恭送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会众依然站立，让我们来唱赞美第255首《有福的确据》。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引领我们到你面前，在这个早晨来敬拜你。你是充满恩惠与慈爱的主，求你使我们全心顺服，一生依靠你，并警醒等候你的到来。也求你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真心诚意的祷告，使我们能昼夜称谢你的怜悯与恩典，享受你的同在，在你里面得着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唱第二首诗歌，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以重价赎回我们众人的性命， 也以坚定毫无保留的慈爱来爱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单单注目于你，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及繁忙的生活中，仔细聆听你的声音，紧紧抓住你，跟随你的脚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献诗的是青少少年团契和明恩乐团，歌名是《永活盼望》。我们把时间交给青少少年团契和明恩乐团。
Yes.
谢谢青少少年团契和明恩乐团的献诗。接下来是以聆听信息敬拜神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3到10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第13章3到10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正凭着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像我接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利也必能带领。这权利原是为造就人，临时是为败坏人。
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葛乃俊牧师，题目是基督里外，我们把时间交给葛乃俊牧师。
各位永远年轻的弟兄姐妹平安，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6世纪的一个荷兰的科学家，他叫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我想在座的很多学过高中物理，你们大概都认识这号人物，很有名吧。他一生都是个钟摆控，他很喜欢研究钟摆，吃饭也在研究，然后站着醒着睡着都在看钟摆。他特别喜欢研究钟摆的它的长度啦，它的材质啦，它的重量啦，它的摆动各种方式。结果最后呢，真的发现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公式，叫做惠更斯钟摆公式。它这个公式呢，找出说任何一个地方的钟摆它的周期是一样的。 OK， 你只要控制它的二拍啊。不懂得问我们更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只要知道它的 L 长度呢，你就可以测出它的周期在哪里。 G 是那个地方的中离常数，通常都是9.8。好，他解决了这个公式之后呢，有一个现象他没有办法解决，也就是他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他的墙上呢挂了2个钟，睡觉之前他一定要看那个钟摆，他才能安心的入睡。结果看到那2个钟慢慢入睡的时候，他突然梦到了什么？一个钟的上面站着天使，一个钟上面站着一个魔鬼。所以这两个呢互不相让，同样周期的钟摆呢，居然发现这两个钟摆呢，它的摆动不是一致的，而是天使跟魔鬼是相反的钟摆，就一直摆一直摆。他惊醒了之后，哇，这个现象让他完全睡不着了，怎么可以同样周期，但是他们钟摆的方向是有这个钟摆相差的呢？所以他开始研究，买了一张大桌子，大桌子上面从2个钟放在上面，从3个钟、4个钟、5个钟、6个钟、7个钟、8个钟，全部放满了钟。他在研究这些钟摆，为什么同样的钟，为什么钟摆的摆动方向不一样，虽然周期是一样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慢慢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发现说，每一个钟摆慢慢的，虽然刚开始的正那个摆动的方向不一样，周期是一样，可是到最后居然所有不管5个钟、6个钟、7个钟、8个钟，他们的摆动竟然是相同的。这个现象让他惊呆了，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里面难道真的有天使或者是魔鬼在控制这些钟摆的这个方向吗？很特别。 这个诡异的同样摆动的现象呢，似乎用在我们人类社会是一样的使用。某些时代兴起的某些人物或事件呢，它吸引一大群的支持的群众呢，竟然凭空就带起了一股强大的风潮，这个整个时代呢都被它造成很大的影响力。好的影响是为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黄金岁月，大家互蒙其利。但是如果摆的方向不一样，是往坏的方向呢，那你就在这个时代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力，变成一个混世魔王，甚至引起了世界大战等等的，伤害了许多当代的人。我们回到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某些时代兴起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运动呢，产生好的摆动频率，带动了整个时代的属灵复兴。但是相对的，某些很有个人魅力的人呢，他的浪潮带动了整个教会的异端邪说，甚至呢兴起了对教会非常大的伤害。最可怕的是一直慢慢的壮大到成为新兴的异教，而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甚至那个时代后面的人。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面对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了前后书，开始一件件的诉说他们离经叛道的现象，一直到眼下呢，居然开始挑战保罗使徒的权柄。保罗很担心这个偏离信仰的运动会逐渐把整个教会给带偏了。他在考虑第三次去哥林多教会之前呢，他就要使用非常严厉的使徒权柄。那为了告诫这个教会呢，要他们，你在这之前你要自己省察，你要自己悔改。所以在书信结尾时，保罗先用这句话来问他们，基督在你里面吗？基督在你们中间吗？保罗原本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每一个像是这个钟摆的频率、周期、周长，大家都是一致的，随着圣灵的引导，一个非常属灵教会的摆动。但是之后保罗离开了，去腓立比或者是其他的教会的时候呢，提多回来报告保罗说，哥林多人现在的教会他们慢慢摆荡，离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多，教会里面已经看不见基督在里面的正面摆动力量，反而在里面产生新的道德沦丧、反抗保罗权柄的邪恶力量，它不断的一直在成型。这是令保罗非常非常忧心，而急着第三次前往哥林多去告诫哥林多人的动机。他说，基督在你们里面吗？保罗用他的问法说，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的话，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脱序的现象？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基督在你们里面吗？十三章第三节里面所谓的在你们里面呢，这个字啊，其实我们如果说中文是在这里面，其实在希腊我们看到这个介词很简单，它表达的有时候是在某个地点，在某个地点，在某个时间，在某个状态或某个关系。在这边呢是在讲基督在你们个人的身上，他不是软弱的，他在里面是有大能的。基督在你们里面呢，另外的翻译法是，如果指个人的话，基督在你们里面，对哥林多教会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中文更适切的翻译也许可以把它翻成说，基督在你们中间吗？前者强调基督同在，跟个人同在，后者呢问法是强调基督应该跟你们全教会的人一起同在，在你们中间呢，你们自己岂不知道基督在你们里面吗？好，另外一个问法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基督在你们里面吗？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证明除非你们是考试不及格了。哦，原来基督在你们里面这个本身知道就是一种通过测试哦。保罗他原本非常惊艳哥林多教会哦，哥林多人每一个人里面展现了很多很多的恩赐， 借由各种的恩赐呢，见证到神的恩典跟他们哥林多人同在。他说，哥林多前书1:4-7，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你们的恩赐非常强大，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为什么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现在变得非常忧心的提问哥林多教会整体哦，说为什么看不到基督在你里面。13中保罗说，其实他的意思是圣灵在人里面就是基督在人里面的表征，因为基督与圣灵是合一的，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所以他说话工作生活都是带着属灵的权柄跟勇气。但受书者，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读者认为，基督没有在你保罗里面说话，没有借着你保罗说话，已经开始挑战他使徒的权柄了。因为保罗好像没有展现出一个强者的气势跟能力，保罗非常的谦虚，保罗非常的宽容哥林多人，反而让哥林多人呢觉得他语言粗俗，外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卖相的使徒风采的人。所以保罗在1:2里面表示，如果你们真的没有这个从属灵里面的看见，在挑战保罗权柄的时候，他第三次要前往哥林多教会展现他的使徒权柄，而且他要执行教会的纪律，必不宽容，证明保罗是基督在他里面说话这件事情。我们整理一下保罗所谓的基督在个人或基督在教会里面的五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你们会与基督同软弱同复活。第二个，圣灵会引导你自己省察，属神的人会有圣灵让自己来省察。第三个，在基督里的人是同属在有形的教会跟无形的教会里面。第四个特征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一同整群的人，一同被修补，一同被复原，一同迈向完全。第五个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彼此同心，与神同在。保罗在2:3里面，中文的新译本呢跟思高译本其实都出现了，只有一次的是必不宽容，只有出现过一次。不过我们和合本呢，它比较贴心，为了通顺的缘故，它把必不宽容这拆成两个句子，写了两次的必不宽容。其实指的是什么人？指的是两群人。第一个是，我不宽容哪一些人？不宽容警告那些犯罪以及受假使徒怂恿的其余的人，就是这一群群伙啦，这一群什么党派的啦，哪个什么派的，这个13:2里面讲。他指出他会采取行动来惩罚这些犯罪作恶的人。第二个，保罗要他们小心，要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假使徒的言行，这些假使徒来反对保罗的权柄，质疑保罗没有主耶稣基督来的权柄，要保罗拿出凭据，拿出证据，保罗对这些人会施行审判。我们把这句话再深入了解一下。第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那些犯罪的人，他曾经严厉的指责跟处分，所以他们呢很可能跟保罗之间产生了裂痕，对保罗产生很大很大的意见，谁喜欢被指责，对不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第二个，当保罗去以弗所或者是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提多也告诉他一个新的危机，就是有一些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传统背景的人呢，带着介绍信从耶路撒冷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来，向他们慢慢的在里面影响他们，宣传另外一个福音，并且极力否定保罗使徒的地位，诋毁保罗所做的福音的工作。他们纠集了一批人反对保罗，成为了各种的派别。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一下二到四节里面，保罗呢用连续套叠的复合的句法，其实好，我们中文呢从这边来看一下，说啊，把它理解一下，哦，这好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它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呢，是在第四节里面的核心原因。保罗先讲说，他不宽容的原因是在耶稣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大能仍然活着的上一层原因是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基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也是同他软弱，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一个核心的重点是基督在我里面说话，是基督借着保罗他说话的一个能力，是来自于哥林多后书的受书者认为，如果基督真的借着保罗说话，保罗有这个使徒权柄说话的时候，那保罗应该展现很多的强者风范，不是语言粗俗，不是其貌不扬的软弱样子。保罗特别在十二章里面解释说，作为主受苦的使徒，在苦难中的软弱无能反而是要彰显基督的大能大力，这才是使徒的特征跟凭据。这时保罗指出说，假如他第三次再来访问哥林多教会，他要展现一个强势的作风，表现在执行教会的纪律上，这就是另外一种基督借他说话的证明。最好不要这样子，你们在这之前，我执行权柄之前，你们要自己省察，你们要悔改。保罗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其实都是仿效基督，因为核心原因是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大能使他复活。三到四节的经文发展出三段的思维，第一段思维是基督里面与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关系，第二段思维是基督里面的核心表现基督本身的软弱与能力的彰显的这个反差，第三段是谈基督保罗我们跟哥林多信徒，保罗的我们指的是使徒权柄的这一批人。好，那么哥林多信徒是你们，你们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其实我们原本应该都是在共同经历基督的软弱跟复活能力的这群人，现在反而大家的反差全部反过来了。根据第二段的核心原因发展的三段思维的基础，我们可以推论说，第一个推论是基督徒是软弱却大有能力的，真正属神的基督徒，所以哥林多教会也应该是大有能力的。第二个推论是基督曾经自己是软弱却有大能的，所以我们代表使徒群体的我们写信的这些人是软弱却有大能，跟基督一样。第三个推论是同在基督里面，我们本来应该是同在基督里面的这些你们的这些读者，基督我们跟你们，我们的摆动频率应该都是一样的，不是吗？时间空间都没有办法阻隔，不管是在以弗所教会，不管是在哥林多教会，不管是在腓立比教会等等各处的教会，应该我们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同样的周期跟频率啊。这个就是令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非常担心的是，你们的频率、你们的摆动、你们的周期、你们的摆相全部都已经开始混乱，跟大家已经不同调了，甚至他们开始在质疑保罗说话的权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征，质疑真正使徒权柄的能力跟权威。最主要是把哥林多人再次调整到同样的属灵周期里面去。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神向你们所显的大呢，也必与他同活。在研究哥林多前后书非常非常投入的一位学者呢 C.K. Barrett， 他针对这一段的他所写的一段注释，第四节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保罗在自己的经历中反映出基督的软弱跟非全能，意思是他没有展现他的使徒全能， 隐藏起来，和其他使徒一样，也随时在死亡的边缘游走，并且继续的活着。因此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主要标志，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我很喜欢，跟基督自己选择的软弱一样，耶稣基督自己甘愿选择软弱，甘愿选择降卑的这一条路，为的是展现神复活的大能。在第四节的后半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展现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看见基督的人不只是神复活的大能，而是展现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每一个信靠基督的儿女身上，就如同第四章第七节里面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证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一点什么，都是出于神的大能，而不是彰显自己能力。我们本身是非常脆弱的瓦器，真正能够展现出来能力的，是因为瓦器里面有宝贝。这就是属神的信徒越会看见自己不过是一个脆弱容易破碎的瓦器，我们显得非常的珍贵，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能力的展现。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意思是任何时候愿意展现自己的软弱，选择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那个时刻充满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主里面刚强的人。我们来看基督在里面的第二个特征，是你会有圣灵引导自己省察。你们总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这个是保罗在第五节里面讲的。省察这个字呢，我们去查一查，哎，原来在其他的不同的经文里面的用这个同样这个字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哦，所以省察这个字在那个时候是试验的意思，把以撒献上。在启示录二章二节，你们也曾，约翰里面写的是试验，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在启示录三章十节说，里面你们遵行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们所受的试炼。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的这个省察这个字在其他经文里面都有展现一个神要保守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承受试验。神或基督试验人，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一种信的考试吧，真的能够通过这个考试，为的是要让你通过这个考试而产生的试验。同样在一到四节里面，哎呀，保罗用了更多的字眼在讲试验的这个字呢，他们的字根是一样的。哪几个字根是一样的？保罗要哥林多人自己试验这件事情。第三节，哥林多人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也是用这个字根。还有在第五节，岂不知是你们若是不可弃绝的，哦，这个不可弃绝呢，都是同样的字根。我们列出来的原来的是它的这个意思，是你们同样要省察一件事情，不要省察保罗好不好，保罗自己都已经省察过，你们的省察跟保罗的省察是完全不一样。你们自己省察你们自己，是你们的凭据、你们的试验、你们的不可弃绝，都是同样一个字根里面的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要在信心里面省察。因为只有属神的人，因为只有圣灵工作的，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基督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能够在灵里面自己省察。你们要这样自己省察，你们省察我说话的凭据，就像你们自己在省察你们自己有没有跟基督同在，有没有基督在你们里面，有没有你们是不可弃绝，是被基督保守的人。如果你通不过这些你自己的省察的话，那你真的要小心了，悔改吧。第五节提到基督在他里面的人，如保罗，他有自己省察的信心，他能够看透万事。真正基督在他里面的人，会有自己试验自己跟别人属灵状况的习惯， 你会特别的敏感，圣灵与他的心同样的频率。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到他。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是有耶稣的心了。所以十三章六节里面讲，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是不可弃绝，我们是通得过凭据，我们是通得过试验，我们是通得过品管的人，我们是通过考试的人。第三个特征是有形无形教会。这个部分呢，我想说我们就先岔出来引用一下改革宗教会论里面呢，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提醒。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教会，教会哦，圣而公之教会里面包括是从人的视角来看教会，还有一个是包括从神的视角来看教会，这是蛮有帮助的一个区分。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一个是看得见，一个是看不见的教会，哦，是吗 ？OK， 且听以下分解哈。所有有属于教会组织的人，一般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有受洗啦，你有在这边加入会友啦，等等，承认教会的，教会承认你的这些成员，我们组成的历世历代的有形教会 ，OK。那么在这个有形教会里面呢，蒙了真正救恩的真信徒呢，就成了无形教会的信徒啊、哦。真信徒，好，我们继续接下去讲哈。有形教会指的在世界上肉眼可以看到实际存在的教会组织，包括了信徒聚集，包括了共同敬拜神、参与圣餐、社会制度、教会制度，还有教牧的信徒，以及参与各样服事的实际活动。有形教会属基督的国度，它是神的家庭，在此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啊！《新民宣言》二十五节里面讲的，其中真正使他们很多人可以现在看到有一些没有重生仍然是有形教会的成员。而无形教会的成员呢，指的是在神眼中看到不受时间空间地点限制，在属灵层面上的教会，所有得救的信徒灵魂，包括所有选民组成的，在过去现在未来蒙拣选的人，在基督几何之下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那充满万有的教会，这个叫无形的教会。如果我们要辨别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得救的信徒只是自己宣称我是教会的信徒，但是他有可能还没有救恩，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要来分辨可能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败子跟麦子其实是难分的，不是每一个加入有形教会的人都能够得救，凡称呼我主啊主的都不能进天国，不是不能都进天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保罗提醒说，如果在你们里面有称为他是弟兄，在你们教会里面但他是行淫乱的，他是贪婪的，他是拜偶像的，他是辱骂的，他是醉酒的，他是勒索的，这样的人不能跟他交往，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你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敌基督，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但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有形教会里面存在着无形教会历史历代的信徒，但是也存在着他还没有得救的信徒。那么我们在有形无形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有几点组成有形无形教会的信徒呢？他在有形教会里面的特质，特别是讲说无形教会里面在神眼中看到你得救的信徒呢，基督在你里面的，你会有对基督的忠贞，你会需要谨记教会是一个宣教的合场。所以这些无形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会特别在教会里面教导或者是 引导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新朋友，或者是已经信主还没有得到救恩的这些朋友，在里面把它当成一个宣教的合场，在里面教育，也在无形教会里面有一些非信徒呢，他所展现的一些行动会有教会的惩治，为的是除去那感染全团的效。如果不听教会，就看他如外邦人。所以教会里面带领的一些领袖，如果没有执行教会惩治的领导，很可能慢慢的教会就会长久以来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之间的藩篱，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大。我们接纳所有的宣告相信基督的人进入有形教会，可是我们没有偏见，这是他们的家，可是我们也要小心，里面如果有一些有错误动机偏离人的教导，我们也要学习来更正，免得影响到其他的信徒。第四个特征是基督会一同修补复原完全。我们看到完全的这个字呢，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完全可能有一些落差。这个完全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面，包括从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章十节里面吧，耶稣沿着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在其他的地方是捕网，哦，原来这个完全指的是什么？不是你完完全全白玉无瑕，而是你愿意被修补，愿意被捕网。一个渔网能够发挥功用，不是因为它没有破洞，而是因为它每一个破洞都被修补，而是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破洞都一起被修补，它第二天才能够再去撒网，再去捕鱼，发挥它的功用。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是没有犯过错，没有人是没有过去的，没有人是完全没有过失的。重要的是你要懂得被修补，你要懂得被复原，你要懂得被恢复原来的功用，你才被称为迈向完全，跟完全没有缺点的功用是一样。你要懂得被修补，这是你们要完全的意思。我们从这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我会发现说，原来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俄罗斯套，我再把它放进去。最重要的是保罗用了两次求神，求神，求神什么？求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第七节第九节都是在讲的，夹在中间第七节下是要你们行事端正，意思是要你们整个在基督里面完全的被修补，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完全人所应该经历，一个经过修补的教会，一个基督在里面的教会所应该做的事情。完全人指的是三方面的修复：第一个，个人圣洁生活的恢复完整；第二个，属神的人关系恢复完整；第三个，与神重建建立美善关系的修复完整。第五个特征是基督在教会里面的特征是我们被修补了，在基督同在一起了，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第十节里面讲，我不在你们那个的时候，不在那里的时候，我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要照主给我的权柄来严厉的对待你们，为的是什么？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保罗为自己在第十一节做的总结是，他在第十章里面讲到说，为了造就，那么这个造就最后末了的话是，你们弟兄姐妹要做完全人，要喜乐，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平安和平的人的神必与你们同在。这里的你们指我们每一个在神保守里面的人，我们能够如何得到神的同在，就必须在跟其他的属神被修整过来被恢复功能的弟兄姐妹一起同有美好的关系，大家彼此同心和睦， 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调整自己的频率周期，也要去调整其他弟兄姐妹的频率周期。也许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糊涂、迷惑、软弱，听信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互相的提醒、扶持、安慰、劝诫，这样会帮助我们远离偏离、远离邪恶，而不至于远离神。无形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神历史以来最宝贵的资产，神把每个时代的我们放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为的是让我们彼此认识、彼此相顾、彼此和睦、彼此扶持，彼此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之后，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紧紧连结在无形教会里面，一起与神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一句俗话来做总结好了。俗话说，你千万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因为根本没有人在看你。我们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很可能是我们偏离了神本来看我们的视角。我们汲汲营营的去争取别人的认可跟那份不安，很可能是失去了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份平安跟笃定。我们很羡慕保罗，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抱有那个属灵的看见跟精准判断的眼光，他总是在各样的批评反对中踏稳自己的脚步，永不屈服。这样的信心跟坚定是来自于基督在我里面的那个外在的表征。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把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赐下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能够自我省察人心，晓得圣灵的意思，把王者的救、圣徒的救恩保守我们安度软弱危难，与基督同软弱同活，圣灵引导我们自己行扎，我们同在有形无形教会，一同被修补复原完全，一同彼此同心与神同在，直到与圣徒同国来临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以回应奉献敬拜神的时间，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并请执事收奉献。
So
让我们一同为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供应我们日常所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本是你所赐的，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将我们所献上的金钱用在合你心意的事工上，并使我们学习将自己全心全意的摆上，一生追随你，回应你丰盛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请葛乃君牧师为我们祝福。
受祝福，愿你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彼此圣洁。如此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主持人芳华。这个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或者是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愿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